李柏要等，李柏要等。邢绍，字子才，河间郡茂县人，是北魏太常卿邢真的后代。父亲邢求曾任北魏光禄卿。邢绍小名籍，年少时为了避讳便不用本名。五岁时，北魏吏部郎清河人崔亮见到他，认为他非同寻常，说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，地位名望显赫通达。十岁时就能写文章，很有才华和思想，聪明过人，记忆力极强，每天能背诵10000多字的文章。族兄邢鸾善于品评人物，对子弟们说，我们家族中有这个孩子，不是寻常人。少年时在洛阳正值天下太平，常与当时的名流雅士专门以游山玩水宴饮娱乐为乐，没有时间专心学业。曾因连日大雨才开始读汉书，5天时间几乎能全部记住。后来因饮酒戏谑感到厌倦，才广泛搜寻经史典籍，一目五行看过就能记住，没有遗漏。文章典雅华丽，既丰富又写得快。不到20岁，名声就震动士大夫阶层。曾与右北平人杨固、河东人裴伯茂、堂兄邢福、河南人陆道辉等人到北海王王兴家留宿饮酒，一起赋诗，共几十首，都放在主人仆人那里。第二天早上仆人外出，众人找诗找不到，邢绍都完整背诵出来。有人不记得自己的诗，仆人回来找到原稿，一字不差。众人都把他比作王粲。吏部尚书陇西人李神俊非常钦佩敬重他，引为忘年之交。初入仕途担任北魏宣武帝的挽郎，被授予奉朝请之职，升任著作左郎。深受领军将军袁叉的礼遇，袁叉新任尚书令时，李神俊和陈俊仁袁帆在场，袁叉让邢绍写谢恩表，片刻写成拿给宾客们看。李神俊说，邢绍这篇表文足以让员工失色。孝昌初年，与黄门侍郎李衍之共同掌管朝廷礼仪。自孝明帝以后，文雅之风大盛，邢绍词章之美在当时独步一时，没有一篇新作出炉，京城为之纸贵，很快传遍远近。当时袁帆与范阳人祖营地位名望显赫，文笔之美被前辈称赞，因邢绍文采华美丰富，非常嫉妒他。每当洛阳权贵任职，大多请邢绍写谢恩表。曾有一位显贵刚接受官职，大宴宾客，袁帆与邢绍都在座。袁帆以为主人要托写辞让之表，便让邢绍写。袁帆很不高兴，常对人说，邢家小子曾像故宫一样写张表，自己买黄纸写好后送去。邢绍担心被袁帆陷害，便称病推辞。恰逢尚书令袁罗出镇青州，征召他任府司马，于是留在青州，终日饮酒赏景，尽情享受山水之趣。永安初年，多次升任中书侍郎，所写的诏告文体宏大华丽。道尔朱荣进入洛阳，京城大乱，邢绍与弘农人杨英避难于嵩山。蒲泰年间兼任给事黄门侍郎，不久任散骑常侍。太昌初年，下令让他长期在内省值班，供给御膳，让他复合尚书省和门下省的事务，凡是任命大官先询问他是否合适，然后才施行。被授予某将军，国子祭酒。因父母年老返回家乡，诏令当地特别拨给5名士兵，并让他每年入朝一次，以备顾问。为母亲守丧，哀伤过度而毁损身体。后来杨英与魏收及邢绍请求设立学校，世事名堂在周代夏代就已显赫，一弘两学在虞舜商殷时期就已兴盛，用来祭祀配享天地，以显示无比的庄严，用来向天下宣布教化，以彰显效法天道的准则，培养老人以咨询哲言，教育学子以传授经典，因此能使国家长治久安，流芳万代。到了秦朝，改革了这种做法，坑杀儒生，毁灭学术，以蒙蔽百姓，所以天下分崩离析，国祚仅传2代，大汉勃然兴起，重新修明儒术。所以西汉有6学的制度，东汉有3本的盛况。到了魏晋，战乱相仍，但在兵籍之中，学校并未断绝。晋为高祖孝文皇帝秉承圣德于上天，道义照耀古今，在乡党设立学校，在郡国敦促诗书，但始创事务繁多，战车屡次驾临，未能多有成就，先帝便已去世。世宗继承大统， 遵循先帝遗志，永平年间大兴土木。后因水旱灾害，战事在郊野发生，虽已接近成功，却功亏一篑。而明堂是礼乐的根本，却荒芜成荆棘林。学校是德艺的基础，却空有牧童的足迹。城隍是庄严坚固的重地，却缺少砖石的工程。城墙是显赫观望的要处，却缺少楼榭的装饰。加上风雨逐渐侵蚀，渐渐导致毁坏。这并非所谓发扬光大先业，为万国效法之举。我听说朝廷议论，认为高祖皇帝开创华夏，功业与周文王相等，打算祭祀于明堂，配享天地。如今如果基址不加修缮，就如同田间土丘。即使高皇帝神灵享受祭奠，但国都南郊的祭祀却缺失，宗庙祭祀的典礼有名无实。这是臣子所不安，亿万民众所期待的。我又听说，任命官职应授予有才能的人，以便他们理事。事情既已任命，就用俸禄酬劳他们。这样，在上没有荒废官职的讥讽，在下没有尸位素餐的指责。如今国子监虽然有学官的名义，但没有教授的实际，这与兔丝燕麦、南鸡北斗有什么不同？从前刘向说过，君王应当兴办辟雍，陈设礼乐以教化天下。礼乐是用来养育人的，刑法是用来杀人的，而有关部门却勤恳地请求制定刑法，至于礼乐则说不敢轻易行事。这是敢于杀人，却不敢于养育人。我认为如今天下清平，四方安宁，治理国家的重要事务理应优先兴办，如果再拖延，那么刘向的话就应验了。但事情不能同时兴起，必须有取舍。以我的愚见，应当停止上方属的雕饰制作，大幅减少永宁寺的土木工程，并削减瑶光寺的材料人力，再分出一部分石窟雕刻的劳力，以及各种非当务之急的工艺，在春夏秋三个农闲时节修办这几项工程，使辟雍的礼制蔚然复兴。诵读的声音焕然再起，美好的台榭、高大的城墙在外面庄严壮丽，槐树环绕的宫室、极目丛生的官署在里面显赫华丽。重新阐明古今礼制，重新遵行乡营九礼，敦促郡县学校精心考核经验，这样八元八凯那样的贤才可以在朝廷得到，子由、子夏那样的学者可以在地方出现，岂不是美事吗？林太后下令说，配享大礼是国家的根本，近来因战事在郊野未能修缮，如今四方安宁，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另行商议兴办。多次升任太常卿、中书监、代理国子祭酒，当时朝臣大多只担任一个职务，兼任两个官职的很少，邢绍一下子身兼三职，都是文学方面的要职，当时之人认为他很荣耀。文宣帝前往晋阳路途中，多次出现甘露祥瑞，朝臣都作甘露颂，尚书省下文让邢绍为这些颂作序。到文宣皇帝去世，丧礼事宜多向他咨询，并让他撰写哀册，后来被授予特进去世。邢绍性情率真简朴，日常行为谨慎，兄弟亲族之间称得上和睦，博览古籍无不通晓，晚年尤其专注于五经章句，深究其要旨，吉凶礼仪，公私询问，解答疑难，成为世人的指南。每当公卿集会讨论事情，涉及典故，邢绍提笔立成，引证广博，帝王的命令、朝廷的典章、请客之间就能决定，文辞气度深广远大，在当时独步一时，与基因人温子升同称文士之冠，世论称之为温行。巨鹿人未收，虽然天才艳丽奔放，但年龄在温行二人之后，所以温子升去世后才并称行位。虽然名望与实际都很重，但不以才高位尊傲视他人，为人简略随和，不修威仪，车马衣服器用只求够用而已。有斋食不住，坐卧常在一间小屋内，果耳之类食物有时放在梁上，客人来了取下来一起食用。天性质朴，特别能容忍不同意见，无论世人咸鱼都能接待，对客有时解开衣服捉狮子，同时与他们畅谈。藏书很多，但很少校对，见别人校书常笑着说，多么愚蠢，天下书到死也读不完，怎么能再校对这些。而且读错书时思索更是一种乐趣。七弟李继杰是才学之士，对邢绍说，世间人多不聪明，思索错书 怎么能得到乐趣？邢少说，如果思索不能得到，就不必劳心读书了。与妻子关系很疏远，从未在内室过夜，自称曾白天进内室被狗吠叫，说完就拍掌大笑，生性喜欢谈笑鉴赏，不能忍受独处，公事之余退朝回家，常需宾客陪伴，侍奉寡嫂很恭敬，抚养孤子行数，慈爱特别深厚。在兖州时，有都城信使说行数生病，便为之忧虑，废寝忘食，脸色憔悴，到行数去世，世人为之伤心，虽然悲痛深切，竟不再哭泣，宾客前来吊慰，只是拭泪而已。其高雅的情怀，通达的见识，能开解挚爱，超脱千累，自东门吴以来从未有过。有文集30卷，流行于世。儿子邢大宝有文采，庶子邢大德行大道，几乎不识字。文宣帝前往晋阳的路上，多次出现甘露的祥瑞，朝臣们都作甘露颂。各本文宣作世宗北史卷43没有这两个字。册府元规卷551第6610页通志卷155作文宣。按通志的撰文是直接抄录北史，怀疑北史本来也有这两个字。这个传也出自北史，北史惯例称皇帝谥号，这里忽然称世宗庙号，很明显是补写这个传的人所改，或者所依据的北史已经脱去，而按自己的意思增补。现在根据上文，称邢少以太常卿兼中书监国子祭酒。北齐书卷43许敦传，敦与邢少争大中正事，就称邢少的官职为中书监，又说许敦平复宋清道，外放邢少为刺史。宋清道得势已经在高阳晚年，那么邢少担任中书监也一定在高阳时期，可以证明他做甘露颂不可能在高城世宗时期。又邢少的甘露诗甘露颂现今保存在一文类聚卷98，全篇都只歌颂皇帝，不涉及宰辅，高城没有登上帝位，也不像高城当国时的作品。现在根据册府原规通志改，抚养孤儿指子树，慈爱特别深厚，等到他去世，世人为此伤心。张森凯说，按北史行赃传卷43说，儿子树在隋朝做官，死在宜州长史任上，那么邢少不可能见到他去世。按北齐书卷49马嗣明传，补他为邢少的儿子大宝诊脉，预知他不出一年就会死，果然未到期就死了，事情在高阳时期，知道死的是邢少的儿子大宝，而不是他的侄子树。吉族应当做吉子大宝族，脱落了子大宝三个字，东门吴以来所没有的。各本没有门字，南本依照北史卷43增补。按东门吴儿子死了不忧愁，见于列子立命篇，现在从南本。